请收听有声书《翻身乱世流亡藏人口述录》，唐丹红和桑杰家著，台湾学医出版社出版，由学医出版社授权，西藏之声制作，端影播讲。
276页，我们抢劫了清中国人的血吧。不久后，我们转移到了热瓦格的马布格，在那里待了一个多月，各雪巴按划分的地方扎营。扎营后，我们有20多人，包括我和父亲，去外地抢劫了马、牛羊等。因为出战、逃跑全都要靠马，非常重要。我们得知，塔泽嘎瓦地方有个牧场的牧民是清中国人的，中国人委托他们放牧军马和牛羊，因此有人提议去抢劫他们的马和牛羊。远远的看到草原上有牧民的帐篷和牛羊，我们慢慢向那里靠近。在牧民旁边一处山沟里歇息时，见一个人骑着马向我们走来。走近后一看是阿热，他是我们那里的牧民，我们相识。他妹妹是我们家的仆人，他常常往来于牧场和村庄之间。我父亲便和他谈话，告知他现在的状况，并叫他和我的邻居们避难，此地不能久留。然后我们继续赶路，到了塔泽嘎瓦。在那个清中国人的牧场附近有2个中国军营，我们分成2个组，围拢包抄了一家清中国人的牧民家，抢劫了他们的马。那家牧民看上去十分可怜，低声恳求我们不要赶走他们的牲畜。他们帮中国人看管的牲畜很多，顾不了所有的牲畜，况且我们人多，他们无法阻止。我看上了一匹好马，还是牵走了这匹马。我们抢劫的是一个叫卡寨瓦的雪巴，我不清楚这个雪巴是主动投降中国人，自愿与中国人合作，还是受中国人胁迫的。但周围民众不喜欢这个雪巴，认为他们投靠了中国人，所以我们专门针对他们抢劫。不仅我们，别的人也非常憎恨他们。我们抢劫的时候，发现了这些清中国人的牧民藏在地窖里的食物，我们争执之后没有拿，因为彼此认识。同时来了另一批人，要抢走这个雪巴所有的食物，惩罚他们投靠中国人，一度出现了激烈冲突，被我父亲等人出面劝开了。我们先离开了，但后来得知他们的食物还是被人抢了。共产中国人来之前，这里根本没有抢劫本地雪巴的习俗，因为大家都是德格杰部的属民，各雪巴的本会管理和防止雪巴之间发生互相抢劫事件。我们从小接受的是不能抢劫、杀生、作恶等教育，特别强调抢劫来的东西会对你不利，并非没有抢劫的事情，但很少。民众普遍视之为非常恶劣的行为，抢劫会被众人指责和歧视。此生第一次杀人。扎营那段时间，雪巴常常派侦察员去查看中国人的动向，刺探中国人是否要打击我们。侦察员把侦察到的情况带回雪巴，雪巴成员就开会商讨对策。侦察员是雪巴成员轮值，也轮到过我。记得我和同伴去的地方离中国军营较近，多次看到中国军人。这些军人没带多少武器，看上去没有什么战斗力，他们周旋一下就离开，看来他们也是在侦察地形。有一天，我和2个亲戚听说，我们之前抢过的卡寨瓦雪巴有几匹非常好的马，所以我和他俩，一个大我5岁，一个大我8岁，决定再去抢马。当时父亲不在，他开雪巴会议去了， 如果父亲在，他不会准我去的。我们附近有一条河，流向江达方向，江达有中国人的军营，卡贡村也有军营。去卡寨瓦雪巴要过河，最初我们计划涉水过河，但发现河水很湍急，无法渡过。在叫热多的地方有一座桥，我们决定寻机从大桥过河。当我们绕到热多大桥时，发现防守非常严格，两边桥头都建有碉堡，有中国士兵站岗执勤。我们躲藏在桥头碉堡附近，看到碉堡里还有十几个中国士兵。我们没有带枪，用刀杀了碉堡外站岗的哨兵。这时其他中国士兵发现了我们，我们夺了被杀士兵的枪就往回撤。那些中国士兵朝我们追来，我们就跑上了山梁。在山梁上我们看到中国军队进入了我们卡贡村，黄黄的一片，跑来跑去。我们绕过卡贡村和共产中国人，在一个叫热雾的地方过了一夜。第二天翻过大山继续走，遇到了次汪南家的一户牧民，离他们不远处是朱巴莫朗家族，再不远处是下克刀灯的部署，都按顺序在那里扎了营。我们是在他们流亡的营地中间行走。次汪南家、朱巴莫朗、下克刀灯等都是德格杰部的邓阔，深受人们尊敬和爱戴的名门望族。中国人来后，下克刀灯被中国人封为了县长，他非常善于说话。这些家族与我们家族在历史上一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们非常欢迎我们，这是我首次见到他们。经过一些牧场和寺院后，我们返回了我们的营地，跑去袭击中国人，杀了中国士兵，抢了他们的枪之后，在本地变得小有名气。热多桥上刺杀中国人士兵是我此生第一次杀人。当时我一方面为我们在这么危险的时刻夺了枪杀了中国军人感到自豪和高兴，我把这看成一个胜利，另一方面我也可怜他，觉得这个中国士兵是个苦命的人。我曾听一些给中国人当过翻译和向导的藏人讲，中国士兵也非常怕土匪，在剿匪途中，有中国士兵偷偷对藏人向导说，不要带到有匪的地方，带我们去别的地方，说明中国士兵的处境也很艰难，他们不是自愿的。大围剿，江达河谷的战斗。离开村庄流亡不久，我们听说拉萨发生了民众起义，战斗三天后藏人战败，达赖喇嘛已经离开了拉萨。达赖喇嘛离开拉萨，说明我们的首都已经沦陷了，这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事情。我那时年轻，难过的泪流不止，家人们也极度难过，说话总是哽咽，悲痛不已。我们担忧达赖喇嘛远走他乡能否尽快回来，但想到共产中国人诡计多端，达赖喇嘛去了自由的国家，还能继续西藏民族的独立自由事业，又稍感安慰。我们相信，无论遇到什么困难，达赖喇嘛都会用他大慈大悲的功德拯救我们。人们还传说，达赖喇嘛从山南流亡后会得到美国的援助，美国将空投军队、空投威力巨大的炸药，还有其他援助等等，说得沸沸扬扬，人们成天讨论如何与中国人开战。同时由于拉萨沦陷，尊者流亡，中国人对藏人加强了围剿，增加兵力在各地进攻藏人，目的是消灭我们的护教勇士，即他们所谓的叛匪。中国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使藏人遭到了重创，中国军队很快就进入了我们的地盘， 萨夏那、达萨那、达索迪索、宗拉卡等等。为了守护我们的土地，人们自发袭击抵抗中国人。这些战斗最初并不是来自德格杰瑟的命令。我们的想法很简单，是中国人侵犯了我们的领土，我们当然由此产生仇恨，自然而然想杀中国人，抵抗入侵者。比如，和我同村的一户人家，他家只有一个独生子，比我小一岁。他和一个来自瓦拉雪巴的瓦格东俄仓的儿子一起，想学我们之前的行为，也去杀中国军人抢枪支。他们沿着我们之前的路线，过了两个渡口之后，进了叫宗图的村庄。正在烧茶做饭时，被附近军营中的士兵发现了。近百名中国士兵前去包围他们。他俩有一支八米利枪。看见被中国人包围后，我们村的那个男孩开始逃跑，立刻遭中国人射杀了。另外那个男孩丢下枪，向中国人投降了。这种散兵游勇自发袭击的例子太多了。由于局势日渐严峻，德格杰瑟派遣了更多人探查敌情，直至公爵边境都安排了人员。我们不停接到各种消息，中国人从江达调运了很多汽车，昌都等地有大量中国军队朝我们围拢，离我们不远的某地发生了战斗，中国人在什么地方扎营了等等。中国人是有计划的慢慢包围我们的，因为他们已经侦查到了我们的详细情况，对我们的人数、武器装备、经济实力、武装人员的情况等都已了若指掌后，开始来围剿我们，可我们却没有什么作战经验。最初有消息说，有200多名中国士兵从公爵方向向我们逼近，在扎纳雅打死了藏人。我们开始要求出兵。当接报说中国人已到了杂区那时，我们接到了出兵的通知，每家每户出人前往前线。后来的战斗发生在江达河谷内。梅提仓和恰塔仓分别带了大概上百人，首先去了之前中国人打死藏人的地方杂纳雅。中国人已经走了，我们开了个会讨论。夏扎多丹扎巴说，应该继续追击中国人，得到大家一致同意。走山路快到夏扎日巴的冬季牧场时，发现附近有中国士兵正在烧饭，大家决定兵分两路袭击中国人。我们绕道去了中国人的前方埋伏，等中国人接近后开火射击。一开枪，藏人这边就整个乱成了一团，然后要求不许乱开枪，要听从指挥，有指令才开火。双方打得很激烈，江达的一个叫如托巴的人受了伤。后来交火停了，我们就地睡觉休息，这晚没有任何战情。第二天天亮后，我们翻过山梁，看到很多我们的人在跑来跑去，忙忙碌碌。我问其中一人怎么回事，他说，我们的很多勇士被中国人打死了，昨天和中国人发生了正面交锋，打得很激烈，天黑后还继续战斗了一段时间，黑暗中伤亡惨重，最后撤离了战场。我们继续往前，看到了战死的次丹桑珠、觉孜和东珠曲胚等。次丹桑珠趴在地上，尸体近旁有两支枪，现场看来他是用这两支枪轮流射击的。他是个猎人，有很高超的射击技术。他共中了两枪，额头中了一枪。由于极大的愤怒，他双手已陷入了泥土中。他周围是几个同伴的尸体，这些人作战都非常勇猛，是极为厉害的英雄。中国人头晚已经逃走了，不知他们伤亡多少。 但在战场上，我们看到了很多被丢弃的东西和斑斑血迹。中国人很聪明，把尸体和伤患都运到了大概5公里外的卡冈寺。我们把伤患扶上马，把战死的勇士们的尸体驮上马，返回了营地。丧葬的日子是个吉日，寺院的楞莫朱古、堪布、僧人们为死者举行了祈福，死者的孩子、妻子和亲戚们都在。朱古和堪布为亡者施了破瓦法，等太阳出来后，尸体被运往天葬台，实施了天葬。那些僧人们是随民众一起迁徙流亡的，住持和堪布都跟我们在一起，他们带上了寺院珍贵的东西，其他的该藏的藏，该埋的埋了。到扎营的地方后，僧人们分散在民众间搭帐篷扎营。我们跟中国人在瓦热也发生了交战，双方都有伤亡。江达有个叫武达仓的本，他儿子就是在这次交战中牺牲的。还有个叫噶帕曲多杰的人也是这次战死的，他哥哥就是现在在莲花湖的噶格桑多杰。同时，中国军队也逼近了我们的营地，已近在咫尺。雪巴立即命我们抓马备鞍，已无时间开会议事。我们在父亲带领下前往发生激战的地方，任务是防守道路。赶到瓦热战场时，远远见我表弟等人在不远处烧茶。我们在山梁上可以看得很远，没有发现中国人。我们就下山向表弟他们那里靠拢。刚走到山腰，不远处的营地方向传来了枪声。下扎雪巴打仗有名的是下扎多丹扎巴，泥台雪巴出名的是洛嘎。营地的藏人们在他俩率领下反击中国人，我们也开始寻找有利地形。绕过一座山梁后，父亲命令把马匹留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让我看守。我很想跟去打仗，但父亲不让我上战场。父亲带着几个人端着枪冲向了战场，我正担心父亲时，听到了啪啪的枪声，中国人就在离我父亲他们不远的前方。父亲等人正面遇上了中国人，中国人的枪声越来越密集，父亲他们的枪不是自动步枪，无法继续抵抗。父亲带领人撤回了我所在的地方，中国人不但向我们猛烈开火，还朝我们扔了手榴弹。由于我们已跑得较远，手榴弹落地时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但没对我们造成伤亡。我们甩开中国人的追击，转移到了山背后。返回营地后，我们前往德格杰瑟所在的营地开会。德格杰瑟有家人和很多的随从，营地很大。德格杰瑟属马，比我大2岁。走进他的帐篷，他端坐在那里，风度非凡。我们向德格杰瑟汇报了情况，他并没有讲很多话。我们怀着对上师般的敬仰，拜了德格杰瑟。他加持了我们，并说后会有期。德格人的战斗。整个1959年，德格其他地方和跟随德格杰瑟迁徙的其他各部也展开了对中国人的骚扰。离江达不远有个脚步寺，该寺院的脚步荣军多杰是主要首领。脚步荣军多杰组织了一个护教组织，一次他们开会讨论如何对抗中国人时，有个叫恰达扎西多杰的人，他提出向中国人缴枪，追随马克思主义。与会者有个妇女叫阿国玛，当场鸣枪站起来。她说，对共产中国人除了战斗没有别的选择。我阿国玛是女人，但我也会参加战斗。如果不战斗，我们就会彻底崩溃。假杰寺 觉杰寺、悟热寺、丹君寺、索寺院、曲美寺等等各大寺院都率领组织了藏人抵抗中国人。在游击战中，多嘎达曲林寺院的巴嘎朱古战死了，卓尼寺的左倾朱古也战死了。我们营地附近有个200人左右的雪巴，也和中国人发生了激战。他们装备比较好，打的中国人食物弹药都发生了短缺，双方伤亡不断。中国人到江达补充物资给养，训练士兵再赴战场，还修建了新的军营。当时中共广播说，限你们今天投降，可以给你们宽大处理，如果不投降就会进行围剿等等。中国人从江达那边派来增援部队后，这个雪巴遭到了惨败。有个叫瀑布色的藏人牺牲后，中国人把他的头也割走了。瀑布色的一个朋友后来跟我关在同一个监狱。有个很有名的反抗者叫堪珠曲美公保，中国人一直追击他。有一次他们几个散兵游勇被中国人包围了，临危之时曲美公保急中生智，在藏身处冲着奔跑的人群大喊，堪珠曲美公保，你把我们带来这里，你自己倒先逃跑走了，你这个混蛋。他这样一喊，中国人以为他混在人群里跑了，就去追赶，堪珠曲美公保就这样脱身逃走了。离我们雪巴营地不远处，有直辖德格杰部的90多户人家，经常与中国军人发生枪战，他们主要的率领人叫热杰丹娜。我在监狱中时，热杰丹娜的秘书和贴身侍从告诉了我们那场战斗的全部经过。热杰丹娜最后受伤了，他让其他人向中国人投降，他却手持一把冲锋枪，还有一支可连发50发子弹的枪，猛然冲出去向中国人射击。经过长时间的战斗后，据说是牺牲了。中国人在江达县宣布打死了热杰丹娜，并拿他的尸体示众。有一个叫曲萨尼玛的人，他看了尸体后说，是，确实是热杰丹娜的尸体，真的是热杰丹娜的尸体。他其实是在说那不是热杰丹娜的尸体。后来藏人间就一直流传着热杰丹娜没有死的说法。得知热杰丹娜战死的消息，我很难过，岂止热杰丹娜一人，很多藏人被中国人杀了。每次有藏人被屠杀的消息都使我悲愤异常，也意识到我们不是共产中国人的对手。过去只听说共产中国人残暴，现在都亲眼目睹了。传说中共产中国人像魔鬼，都眼见为实了。大围剿，与家人离别。到1959年七月，中国人已把公路修通到我们扎营的地方附近，很容易袭击我们。最初入藏的18军，几年来在西藏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抵抗损耗。中国后来又专门派遣了9973军前来，因为中国政府也非常清楚西藏局势严峻，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美国对西藏的援助，以及西藏护教军等因素，因而对藏人的攻击力度加大了。中国军队正在从四面八方围拢，昌都地区被中国人全面占领，我们南逃的路已基本上被堵截了。当时德格杰瑟在一个叫群龙莫布的地方，他昭告署名，我们已经无法抵抗中国人，请各雪巴自寻出路。雪巴的本门聚集开会讨论应对方式，我父亲也参加了会议。我们哲苏洛多洛麦和杜日雪巴一致认为， 一般妇女、儿童和老人不会有太大危险。如果继续跟着男人们转战，只会成为牺牲品。因此，妇女、小孩和老人们都返回老家。而曾经与中国人有过直接冲突、杀害过中国人、中国人正在追捕的人，以及喇嘛、朱古、堪布和雪巴武装领头人等，都是中国人追杀的目标，唯有决一死战。我父亲是领头人，带领村民逃亡，筹划组织袭击。我杀了中国士兵，我们都是中国人追捕的目标，除非战死，不然中国人不会放过。所以我家决定，我和父亲留下，随雪巴武装一起抵抗中国人，其他家眷族人返回老家。我们把家中日常用具分成了两份，一份给父亲和我，一份给家人。我们就这样与家人离别了。娘溪的营地已不能再待，听说山南那边有护教军，还听说达赖喇嘛已到了印度，他会派遣支援力量。德格格雪巴留下的抵抗人员决定一起向拉萨方向迁移。我们雪巴由我们父子俩、索布寺院的堪布和朱古，还有一些武器良好的雪巴成员，总共28人，加上其他各大雪巴的成员，共大概200-300人。当时我们在前方，回头看后卫时，远远的只有一小点。德格杰瑟也和我们在一起，还有德格各邓阔、娘西宗本等，我们都在一起。就在我们迁移后不久的7月底，中国人对我们此前的营地进行了包围突袭，并占领了附近的村庄和牧场。抢渡热曲桥。我们先后转移到了群楞囊、次曲莫拉卡等地方，并派遣侦探前往各地了解中国人动向、西藏政府的情况等。期间，在冲桑康和曲莫拉嘎等地方都与中国人发生过战斗。8月初，前往拉萨方向的道路已全被中国人占领，中国军队开始从公爵、娘西等方向包围我们。我们决定辗转往下去热曲多，从热曲多过桥到金沙江对岸，德格杰部的邓阔奥马仓的地域。那里一路都是悬崖峭壁，地势险恶，中国人很难进入。我们进入了深山，一直在山梁上行军。如果在山下平地行军会非常危险。山上有一座寺院叫郭日寺。走到离寺院不远的地方时，发现远远的有人在走动，对方和我们都开了火互相射击，由于距离太远，双方都没有伤亡。当我们走到一个叫考热那多布的地方时，娘西宗本夏扎多丹扎巴正在那里指挥一次作战，和夏扎多丹扎巴一起的有一位叫吉东阿雅的人，是金沙江对岸雪巴的人，出生于望族，是我们一起流亡的藏人中最大的一户人家。当时中国人向我们投掷了手榴弹，我们都趴下，他却没有趴下，因此遭弹片击中。然后我们继续转移，来到了热曲桥，哪知中国人已经先抵达，还有一些藏人干部，他们预料我们要过桥，专门前来堵截，他们已经埋伏在对面桥头的制高点。我们在桥附近看到了被打死打伤的藏人，他们遭到了桥对面中国人的射击，有的死者身上还背着枪。我们向热曲桥头集结，试图过桥，中国人的火力更加猛烈了，空中还有飞机，可能查看我们的动向吧。我们只好强攻，我的同伴加扬曲尼和我同时开了火，我手上有一支英式布朗枪，加扬曲尼有一支8米利，我俩一起压住了对面的火力。 对面的中国人躲藏起来了。嘉阳曲尼也出生于名门大户，和我年龄差不多，他现在住在尼泊尔。我们靠近了大桥，发现大桥附近还躲藏了五六十名牵着马的藏人，他们是奥马热囊兄弟等人。我们一边射击一边向大桥靠近，这时奥马热囊说，不要这样。奥马热囊打仗非常厉害，他叫出夏桑普珠、多杰等一共八人，冒着中国人的子弹冲到了桥头，接着向桥对面冲锋。夏桑普珠首先冲到了桥对面，他在对岸继续向中国人开枪射击，其余几人随后接二连三冲到了对岸。我们也一边向中国人射击，一边过了桥。过桥后，我们立刻往对面的若莫卡苏山梁上跑。太阳出来时，我们看到了两架中国人的飞机在高空盘旋，对岸有很多军队帐篷。我们也稍事休整，清点人数，得知强攻过桥的人中有两人牺牲，我们雪巴28人无一伤亡，只有堪布奇的马中弹死了。但是由于中国人在桥头堵截，我们没能跟上德格杰瑟的队伍。德格杰瑟他们已经先抢渡了热曲桥，跟德格杰瑟在一起的是他的警卫们，大多是年轻人，而德格杰部的主要邓阔、布西云丹、夏扎多丹扎巴、次巴阿旺、尼赤洛嘎等很有能力的人仍被堵在热曲桥对岸。没能过桥的邓阔里有的带着家人，比如邓阔江巴仓带着两个孩子驮在马上。萨加寺派遣到我们地方的堪布也有两个很小的孩子驮在马上。后来被堵在桥对面的那些人砍伐树木，制成木筏渡河赶上了我们。到公爵后又遇上了公爵的很多雪巴。我们这队人马基本上是单身男子，但新遇到的雪巴的人大多带着老少家眷。我们一起沿着山梁前进，中国军队沿着平地追击，天空有飞机，在阔拉拿布和杰叉拉等地方飞机还进行了轰炸。因为中国人已发现了我们要去的方向，从空中和地面同时围剿。在这一路上，我们打了三四次苦战突围，死了九个人，还有多匹马被打死了。那时我们已经没有能力袭击中国人，只想去我们想去的地方。可是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是中国军队，无处不在。茶余，飞机轰炸平民。八月底，我们走到了茶余塞宗，这是一个非常广袤的地方。当时我们认为这一带有西藏泗水六纲护教军。几次突围下来，德格人的队伍已经打散。现在我们最主要的头领是奥马热囊，他平易近人，克服困难的能力很强。和我们雪巴在一起的有恰巴仓、林巴仓等。恰巴仓和林巴仓不但非常勇敢，而且打仗时很有指挥和管理才能。这两个雪巴由于他们之前经历了很多次战斗，别说打仗的男人，就连妇女和孩子都非常能干有经验。一旦发现有中国人追赶，妇女和小孩们立刻就能准备迁徙就绪。另外还有公爵人、代巴人、赞卡人等。那天大家在山脚下一个叫阿尼觉里玛的地方扎营，大多数人把帐篷搭在谷底的平地处，有人就地休息，有人吃饭，有人睡觉。我们没有妇女、小孩和老人，全是随时可以作战的壮男子，就在离他们不远处稍高的地方扎了营。吃完饭后，我父亲和夏东普珠代表我们雪巴出席会议， 商议第二天的行程，以及有关放哨、防范中国人等事宜。这时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有些雪巴成员向当地人的羊群开枪，我们和他们发生了争执，指责他们不该这么缺德。大家跋山涉水的目的是为了对抗共产中国人，不该抢劫当地民众。第二天天刚亮，有的人还在喝茶，有的人正在备马鞍，突然传来了砰砰的炮声。我们昨晚派出去的哨兵奥坚次多也返回来了，他大喊，中国人来了，中国人包围过来了。我们这里只有两顶帐篷，所以中国人起初没太注意我们。离我们不远处有个石头砌成的羊圈，我们冲了进去开始反击。这时我看到中国人简直来自四面八方，除了我们，很多可以战斗的其他雪巴人员也开始还击，妇女儿童和没有武器的民众们则四散逃命。我们还击的时候，中国士兵会趴下，但稍过一会儿他们又冲上来，我们还击他们又趴下。抵抗了一段时间之后，中国人的火力更加猛烈了，压得我们无法抬头。我觉得肯定会被打死的，无法逃脱。我非常信仰莲花生大师，在这个关键时刻，我默默念诵了莲花生大师咒，同时我听到了啪嚓的一声，一看恰桑普珠中枪了，他是我们家一个媳妇的兄弟，鲜血从他胸部往外喷，整个胸前都被浸透了。我四下张望，发现只有我和父亲两人，其他人都已经撤走了。我抓起恰桑普珠的枪，和父亲一道撤退，撤到不远处，跟恰桑普珠的兄长恰桑公嘎他们会合了。我们继续骑马往下走，天上出现了中国人的两架飞机。飞机开始轰炸下面的民众，当然不分男女老幼，民众只有一个选择，往山脚下谷底的平地跑。飞机追着轰炸扫射那些往平地奔跑的民众，没有向我们这边轰炸和扫射。不仅飞机，地面的中国军队也猛烈扫射，山谷里到处是被炸死的人和马的尸体。我们不停地紧张还击，没有留意有多少人逃掉。但我看到几个年轻女孩，大概十七八岁，由于他们的马匹都惊跑了，他们无法逃跑，被中国军人俘虏，把他们押走了。